再次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21章25至19节，我给大家先来念。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来装饰的。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的日子到了，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下拆毁的。他们问他说：父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刻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 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的、驳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守灵魂。新加坡人呢，喜欢什么？旅行，对吗？那这件事情我们最近就没有什么，就没得做了。那我就不时就听到人家在那边叹 叹息啦，叹气，说：“哎呀，没得飞。”我们大概也有听到，对吗？尤其到了这个刚刚过的这个农历新年，好些在新加坡的一些从外国来这边帮忙新加坡搞建设的，都不能够回家。哦，以致我们听到很多这种感叹。对我的家人来说呢，就是不能够哦，搭一程车过去对面桥的对面啊， 就是新山去那边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已经是很凶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国人呢，由于不能够去旅行，就有新的现象出现，就是好些国人他们就开始更加的去注意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外国没得看就看本地了。那我们最近也在这个脸书在 Instagram 上面 也应该看到更多本国人或者是在新加坡的人，他们都开始放一些他们在本地拍摄的一些照片。那慧慧，我的太太，最近也就拍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在某一个早上，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她就突然间很兴致勃勃的，然后问我说：“哎，你看见我所看到的吗？”什么？我问她什么？她说：“这个。”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我猜在里头的那些到会堂崇拜的人，从他们里面所涌出来的那一种的情绪，跟我的太太那天在车上的应该是差不了多少。他们也是很兴高采烈的，哦，在那边看着那个圣殿，然后就开始在讲他们想讲的东西。当他们看着那个圣殿的那个壮丽的时候，这些句 圣殿崇拜的人甚至没有办法把100%的那个专注力都给上帝了。 我们在散会后，我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个上网不方便，散会后我们可以去自己 Google 一下这样的一个 YouTube 的这个动画片。在这个动画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个庞大，真的是很庞大的一栋这个圣殿的建筑，就是当日那些去崇拜的人所看到的。大家去看一下，真的是蛮可以挖的。那当天真的是从他们那里偷走对上帝该有的那种专注是什么东西？首先就是那整个圣殿，如果是你用尺去算一下的话，它的长度大概有450米，它的阔度是大概350米，大还是不大？它根本就是15个足球场，你看下面的图，它根本就是15个足球场放在一起这么大。那些信徒只要一看在那个外墙，他们就会马上有一种感受，就是上帝就应该是那个坚固的避难所，因为这个圣殿是希律王所重建，他重建的时候他用的那些石头是看起来真的是很耀眼很大的那些石头，那些石头比较大的甚至是重达450公斤那么重，你说有多大？而且是切割的美美才放上去的，一眼看过去又是另外一个哇。走进这个圣殿的时候，当大家看到那个大门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哇了，因为它的那个大门闪亮亮的。为什么？因为在第五节那边说人们拿来的贡物啊，就是金和银拿来装饰那个圣殿的派上用场，它的大门是用这镀了一层的银发亮的。再继续走进去一点，哇的更大声，因为它更亮，里头的门更亮。为什么？因为它是镀金的。那看到了这样一所富丽堂皇的圣殿，也无怪当日的那些去崇拜的人会感到很兴奋。他们在你跟我，我跟你说，你看见我所看到的吗？他们正讲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就一把声音就切入了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把声音呢是耶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看到我所看到的吗？”我们通过路加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他看到了什么。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当日讲的东西到头来都是已经实现了。在公元70年那个战争的时候，这个圣殿真的是被摧毁了。这个看起来真的是超级昂贵，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跟当时的那个水准，一个超级昂贵的这个圣殿到头来只剩下在西面那边的一堵墙，什么都没有。罗马王让那堵墙在战争后还继续站着，大概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败在我手上，败得极惨一下，给他们感受那个痛。今天那堵墙还在，而那堵墙在今天，记得刚才我说这个东西，这个圣殿大到多大？450长，360米阔，今天只剩下一堵墙。那堵墙本身也只有50米长和20米高，而且今天它已经是属于大家这个世界文明的这个圆顶清真寺的其中一个部分。昔日的那些光辉完全不复存在。耶稣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下场。耶稣还看到些什么？耶稣看到其实有很多，可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就来注重两方面就好。第一方面，耶稣他看到的是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只能够看见眼前的那个，对不起少了一个眼字， 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那个现象，而无法透视在现象背后真正在进行、真正在发生的事情。眼前的现象是他们有一个看起来真是很让人家想赞叹的一栋圣殿的那个建筑，这些人就因为那栋圣殿而感到自豪，他们也开始去说出那些赞美的那些话。可是在现象背后真正在进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并不喜悦。上帝不喜悦什么呢？他不喜悦整个犹太教在当时的那个状况。什么叫当时的状况？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一章，那边就能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耶稣就在斥责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充满野心又贪心，与其去照顾当时的那些寡妇，他们反倒去占他们那些寡妇们的便宜。那这些寡妇在当时的社会的整个架构是人群中属于最为弱势的一群，宗教领袖不帮反而还去占他们的便宜。那如果这些领袖们他们去这样欺负这些比较弱势的人，一点都委派谁，我们就可以想象有更多不好的事情，可能也就以宗教、以信仰的名誉一直在那边在发生。基于类似这样的原因，这栋再美都好的圣殿不应该长持下去，因为这栋圣殿在那边支持着、在护庇着这种的邪恶。那在整个更广大的社会里头，就是圣殿以外更广大的社会里头，正在能够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都在希望这个弥赛亚快快的到来，能够帮助他们去推翻罗马政权，把主权再次还给以色列人。那这样的一个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奇特一点的现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说这个圣殿将要被毁灭的时候，没有一个在那边跟他对话的人问说这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要发生，这么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要发生，没有人问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们不是为了这个圣殿感到很自豪，他们不是很为了这个圣殿而感到很高兴，在赞美着圣殿吗？为什么没有人听到说这个圣殿将要被摧毁而感到半点的伤痛？大家不觉得奇怪吗？那这里在发生的，他们不感到伤，他们唯一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他们唯一想知道的就是时间点，啊，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发生？第二，他们想知道是到时有什么预兆，而且我猜，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带着一个怕怕的心态，而是很兴奋的在问：哎，什么时候啊？到时能看到什么啊？他们要的是懂得怎么去辨别这个东西真的来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是这样看到有点奇怪，又很珍惜这一个又很欣赏这个圣殿，同时它坏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很吊诡。可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的那个心态的时候，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在多处跟我们讲说，当那个弥赛亚回来的那个日子的那个时候，他将会有很多那些所谓的艰难的时刻将会出现，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的艰苦的日子。马可福音13:8就把这个称为生产之难，我们应该都熟悉哈，生产之难。所以这些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说这个圣殿要被摧毁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这边是在发出一个新时代将要来的那个信号， 而且他们这些犹太族人，他们不只想要坐在那边等这个新时代的开始，他们甚至把这个看为是他们可以去打这最后一仗，而且是包赢的一仗的那个机会。打完之后，他们就给推翻那些所谓假政权，而那个真正的主权又再次回到犹太人的那个手上，新的时代开始。所以这边我就看到他们因为这样的心态，他们就在这里开始推测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他们就要看到有什么预兆，好让他们能够去做，他们可以开始动意。因此他们问的都是类似这样的问题，而没有问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了。总的来说，耶稣看见的就是这些人，他当天看见的犹太人，就是第一，他们准备，他们习惯于去寻找一些虚假的安全感，圣殿为例子，还有他们就偏向错误的思想，去找时间找预兆为例子。耶稣给他们的是预言和警告。那耶稣在这边所做的预言和警告的里头的细节啊，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哦，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这边讲的那个战争啊，那个什么毁坏啊，全部都是在犹太历史里头一个特定的时间所要发生的具体的事件，而且已经过了。可是耶稣他在这里所做的一些观察，两方面的观察，我觉得是对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被他讲进去的。耶稣做的观察，我个人的这个做一点的跟他归在一起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两项。耶稣看到人类都有一种倾向，我们倾向去寻找一些虚假的安全感，而我们也偏向一些错误的思想。我们就看在去年新加坡政府他们花多少人力时间跟钱财去克制这些所谓的去克制那些骗局，克制那些假新闻，有吗？有，来就能够知道人们的确有类似这样的一种倾向。那我们这两样东西我们一样一样来看。首先先说关于这个寻找虚假的安全感，那就有如那些犹太人，他们很看重那一个圣殿。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喜欢有一些有比较大、比较能够吸引人的这个礼拜堂的建筑。这个应该不难同意了哈。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可是基本上好像都是这样。哦，基督徒喜欢大间的教堂的那个建筑，我们喜欢好看的。那这样的一种的偏好其实没有这没有错的，因为当一个建筑比较大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有更多可以应用的空间，那整个事工的发展也有更多的那个空间，甚至地方多了，大家都有的分有的用，那教会里头的那些争吵也就会减少，所以是好事。可是这里头也常有它一定的危险，因为人就是会倾向要在物质上去寻找这种安全感，而这种倾向是很难把它给熄灭掉的，很难。人还是总是回到一个想要以某某物质来做安全感，以它来做安全感，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是一样的。那这些东西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以前呢就可能是我们的银行户头，现在呢可能是加密的货币 cryptocurrency 看不到，可是有那个也是安全，那是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房子，或者是一个看起来很壮观很坚固的一间教会的建筑。人们就总是喜欢以一些物质然后在那边建立我们的安全感，或者应该说虚假的安全感。那我们别的不谈，我们就说以教会来做安全感好了。 有用吗？那欧洲，欧洲大家都知道，你去欧洲的话，你的相机，如果你喜欢拍教会的话，你可以拍到你的电池扁掉都可以。哦，因为它真的是有很多很美的那些礼拜堂。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自从这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好多这些很美的礼拜堂都已经变成了商业的场所。几年前，我有机会听一个本地到这个英国的这个维尔到英国维尔斯的这个斯旺西 Swansea 那里服侍的一个宣教士分享，他说在他所分享的那个地区，在过去四十年里头，有人洗礼，大家要猜几个吗？撒度一个，很多很美的礼拜堂，四十年里头一个一宗的成人洗。坚固的这个教会的建筑能够带来很多灵活性，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养出坚定的信心。物质看起来很稳，还是虚假的安全感到头来。那耶稣的第二个的这个观察的现象，就是人们很喜欢去偏向去找寻这错误的一些消息思想。那这种的一种倾向，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说，从很早开始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发生，从来没有停过的。我们看到经文里头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在问，哇，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再过一个世再过一百年之后，在基督信仰的那个圈子里头，就出现了一组叫做蒙泰尼主义者The Montanists，他们就开始在讲说耶稣就快要回来了，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哇，准备耶稣回来。那这种关于耶稣要回来的这些消息一直都有人不断的传出的。最新的一个版本我不懂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所谓的玛雅启示录这个版本就说在2012年12月21日按照这个玛雅的这个年的这个年历这个来算的话，已经是到了最后一天，所以呢，在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很多人就哇很紧张啊，去买东西什么。我这张照片是从 CNN 报道那边拿的所以是真的发生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的这种假消息、假思想，然后就因为这个而去回，就去整个人生就被他带动。那在这些一直不断出现的预测当中呢，其中一个曾经出现过的不只是殃及到人也殃及到动物在1806年，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有出现了一个叫做利茨的母鸡先知这个是我的翻译不大好了，大家看英文比较好 OK， 它的英文呢，英文就是说 The Prophet Hand of Leeds。 那这个利兹呢，是英国的一个地区叫做利兹。发生什么事呢？在那一年有母鸡产蛋，产下蛋，它的那个蛋上面写着耶稣要来了。哇，这结果很多人听说就去看到头来才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它的主人去参加了一个异端，之后他就用酸 acid， 用酸把产下的蛋，在产下蛋上面刻了这个字耶稣要来，然后把它推回去鸡的里头，那他才重新产下来。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听说据说很多人就去拜访这只鸡咯，然后拜访之后呢，大家就想到说哦，馋了，这耶稣要回来了，这个审判日要到了，很多人就陷入一种的一种的忧郁，一直去寻找什么时候什么预兆，下场大概也就是差不多是这样，不是忙到，不是怕到把整个 NDUC 都买光，就是陷入忧郁。那真正应该属于我们的分内事应该是什么？如果这一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真正的分内事是什么？让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人对你说喝茶可以， 但咖啡香呢是很吸引人的。请问讲这句话的人他要喝什么？喝茶可以，可是咖啡香很吸引人，想喝什么？一茶，说茶的举手。咖啡，嘿，大概是啦，比较多人说要喝咖啡。对哦，当他这个是写作的方式嘛，就把重点放在后面。哦，茶可以，哎，咖啡很香。在这里我叫路加用是一模一样的手法，把重点放在后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他先回答那些问他话的人说，哦，圣殿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讲到世界的末日会有一些什么的预兆，然后他 goes down， 他的整个时间就往回走，他往回走，然后呢他就来到了这个第十四节这边，他说可是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前，哦，但在这一切事已先，然后下来的八节很沉重的话，我给这边做了一点点的这个summary。他下来的很沉重的话，就在主要是跟大家说，我们要做的是去信他，是要去做他的见证。我们的分内是什么？去信他，去做他的见证。说到这里呢，也是时候来讲耶稣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了。耶稣看到的第二件事情，不论对当日犹太人和对今天的我们，其实都有很重大的意义的。耶稣他是在一切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甚至连那个圣殿都还没有被毁坏之前，他跟他们说了这一段话，而他所说的话应验了，圣殿真的是被毁了。路加他其实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告诉我们，耶稣能够讲一样东西然后变成是真的，他所讲的所有的一切，整段话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信的。耶稣看到什么？他看到那个圣殿被破坏，他看到这个整个世界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看到在那个艰难的日子里头，他会与他的跟随者同在，他看到在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头，他会和他们同在，帮助他们，他看到那些所有愿意信靠他，做他见证，抓住他不放的，到头来都不会失望。他看到了是这一切。换句话说，耶稣他看到将来，他看见他自己在将来的日子里头，而且他在最还有在他的追随者最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和他们同在。耶稣看到了这一切，他也看到他才是他们真正可以信的那一位，不是 solid 的物质，是他。耶稣看到了这一切。耶稣甚至跟他的门徒们 讲说，你们不要惊慌，哎， COVID 我们都怕得要死，这样的情况耶稣说不要惊慌，我不懂要怎么明白这句经文。耶稣说不要惊慌，然后还讲说你们不要预先做准备，而就是单单信他。那当耶稣说不要去做准备的时候，或者不要惊慌，他不是说不会遭到什么难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彼得、雅各、史蒂凡、保罗全部都成为殉道者，可耶稣他这样讲是因为他知道在艰难的日子 He will be there， 他会与他们同在，而且将会带领他们在那个时候以一个更超越更好的方式去应对他们眼前的那一个难关。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不要准备，时间到我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不觉得，我相信了哈，我们不是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到安慰了，对吗？有谁听到东西就感到安慰？应该没有了。就像耶稣说他在也很难感到安慰，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什么要去推翻的政权，或者我们当中有，我不知道，可是我的猜测是我们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东西完全不会感到什么 安慰。可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这样的东西成为是耶稣的预言，是东西在发生之前耶稣已经先讲出来给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一代发生的事情，但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我不知道，但如果它发生的话，它不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灾难，或者是一个意外，或者是世界进入混乱，或者是上帝没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更加不是因为上帝根本不存在。这事实真的是恰恰相反，这些话由耶稣的口，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耶稣口先讲出来，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是真神上帝的真实的计划，我们的分内是就去信他。你看见我所看到的吗？你愿意在其中信我靠我吗？我猜这个是耶稣今天早上要问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我个人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回应，这是我的回应。真的要这样吗？怎么样不住的信靠？怎么样在艰难的时刻继续一直这样信靠？怎么做？那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我们讲的是关于可能被逼迫，可能遭受苦难，甚至是死亡。当日子变得很难过的时候，即便我们是很愿意说好，耶稣，我跟你跟到底，我猜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多一点什么，来帮助我们去能够走到终点。我个人需要多一点点的那个什么，多一点力量，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我不懂，需要多一点什么？弟兄姐妹，在座朋友们，我们需要多一点什么吗？如果在这样情况下，一直能够走到最终点，如果我们也需要的话，我们需要的什么是什么？对不起，华文不是很好，我们需要的什么是什么？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什么可能是来自对耶稣的爱，那那个爱就能够鼓起一定的那个勇气。那很多人他们都愿意去为了爱而涉险，甚至因为爱而死。或许我用一个爱情故事，比较让我们快想到这种因为爱而愿意去死的这种勇气，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爱死了。对一些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为了要去造福其他人的那种心智，以致他能够在艰难的时刻就是走到终点。我们在最近的这个缅甸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街上的示威，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们在那边示威，政权说你们在示威我们要用真枪实弹，等于说可能有生命危险，他们怎么样？继续来。昨天新闻报道说有几百个人被抓，他们真的是开枪，至少一个人受伤。可是为了大家的那个利益，为了更多人的好，继续做。可能或许我们这也是能够为了其他的人的好，而我们愿意，也就是说跟耶稣跟到底。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多一点什么是什么？请问，那我刚才跟大家说，我认为我需要多一点的那个什么，以致才能够走到底。可是当我去看今天早上的经文的时候，我什么都找不到。经文什么都没有讲，对耶稣的爱，去造福人的心智，这些真的是很好，甚至是很符合圣经的。就连这两样，路加都只字不提。什么都没有讲，耶稣只是叫我们说信他。经文里面根本就没有提说我们应该要去找方法鼓起勇气，或者应该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或者是应该去 增加我们的知识，懂得怎么去应对，或者说应该去学习一些什么新的做法，以致到时能够去应对。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给，他只是讲我们要去信这位以马内利和在那个时候会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在这里其实讲的是圣灵。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这样的信他的话，这个是我个人了，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一点点，我们里头需要做点装修。 We need to do some renovation of our hearts。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做一点我们内心里再做点装修的话，那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就在今天早上这个时候一起把它给做好了。如果我这段经文它最后的一节细节是这样，他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我们要做的装修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我们里头的那个信心是没有办法这样忍耐的，跟装修一样拆了它。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里头的那个信心是脆弱的，是不稳的，或者我用本地话讲麻煞麻煞的，大家希望大家听得懂，那也要把它拆掉，跟它换成一个坚定的信心。 upgrade 我们的信心，新加坡人喜欢 upgrade， upgrade 我们的信心，成为一个坚定的信心。还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怎么做？这段经文还是没有讲，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那位从我们身上要求信实的上帝所给的。信心是由上帝所给的。我们知道怎么做了吗？我们同心祷告。主，今天早上当我们看一段很沉重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真的是要感谢，因为你没有给我们一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去准备，以致能够再走到那一点，然后继续在那边在你面前被你称赞。你甚至叫我们不要准备，你叫我们信。可主，我们知道信不是信我们自己懂得信，不是信我们懂得怎么去信，而就是完全的交托。帮助我们做这件事，交托，奉你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是在举行今早的奉献。